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首先由安华给位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星期六彻夜，土耳其战机袭击了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营地。土耳其地面部队星期六呢，打击了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的目标。土耳其的官员表示呢，攻击行动目的在于在叙利亚北部的广大地区创建一个安全区。土耳其总理达乌特奥卢在首都安卡拉对记者说，土耳其维护安全的行动只要有需要就会继续下去。他说，这些行动不是权宜之计，只要土耳其面临威胁，这些行动就会继续下去。没有人应该怀疑土耳其的决心，我们不会让土耳其成为一个无法无天的国家。库尔德工人党的消息来源星期六说，随着土耳其战机袭击了该组织在伊拉克北部的据点，2013年他们和土耳其达成的停火已经基本结束。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布隆迪最近举行的选举不可信，并呼吁政府和反对党之间举行谈判。奥巴马星期六在内罗毕发表了上述讲话。此前一天，布隆迪选举委员会宣布恩库伦奇扎总统赢得了有争议的第三任期。奥巴马总统说，他和肯尼亚总统呢讨论了布隆迪的局势，希望看到布隆迪举行能够带来政治性解决这场危机，避免失去更多无辜生命的对话。布隆迪外长尼亚米崔在亚的斯亚贝巴驳斥了国际社会对布隆迪选举的抨击，表示没有人能够无视布隆迪人民做出的选择。布隆迪反对党指责星期二总统选举的结果，并要求举行新的选举。布隆迪反对党抵制了此次选举，表示现任总统违反了宪法规定的只能连任两届的总统任期。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在内罗毕举行的全球创业峰会上宣布了投资10多亿美元用于世界范围的创业新举。奥巴马在肯尼亚受到热烈欢迎，人们把他看作是肯尼亚之子。奥巴马总统说，回到肯尼亚太好了。奥巴马总统是用肯尼亚的都市方言说这番话，那么他在内罗毕的全球创业峰会上呢，是用这句话首先向大会致意。那么这也是奥巴马首次以美国总统身份访问肯尼亚。奥巴马说，这次访问对他来说充满个人情感，因为肯尼亚是他父亲的出生地，现在仍然有他的亲属在这里生活。奥巴马很快开始进入正题，他向企业家和投资者云集的峰会表示呢，宣布说美国保证为新兴创业提供资金，这也是对去年的摩洛哥峰会做出承诺的后续保证。他说，今天我高兴骄傲地宣布，我们不仅确实设定了目标，我们还超过了这个目标。在我们所做出的新承诺当中呢，将保证同银行、基金、慈善机构一道筹集超过10亿美元呢，来支持你们这样的创业者。奥巴马说，这些基金款项当中一半将专门用于支持妇女和年轻的创业者。本次大会是第6届全球创业高峰会，这一盛事呢是由奥巴马本人发起，每年举行。超过1000名创业者参加了这次峰会，很多人来自非洲。奥巴马总统在肯尼亚访问2天，计划会见肯尼亚政府官员，此后呢，他将前往埃塞俄比亚和非盟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星期四，在美国南部一家电影院开枪杀人的凶手，据说是常年患有心理方面的症结。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的警方星期五表示，凶手约翰·拉瑟尔·豪塞尔用他在旧货店里买的一支半自动手枪打死了2名年轻妇女，并打伤了另外9人。案发时，电影院里有大约100来人正在看一部新上映的电影。路易斯安那州的警方还表示，案发后凶手显然是想要逃离现场，在警方迅速做出反应之后，他被迫返回电影院并且开枪打死了自己。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有关这名凶手犯罪动机的报道。好的，以上各位收听的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精美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已经抵达肯尼亚，开始为期两天的历史性访问；另外，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有可能在今年九月访华参加北京举行的阅兵活动；另外，清华大学外籍教授贝淡宁呼吁中国共产党改名；另外，1989年天安门民运领袖之一乌尔开西星期五正式拉开竞选立法院的序幕。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已经抵达肯尼亚，开始了为期两天的历史性访问，肯尼亚为此全国戒备禁严。奥巴马的专机当晚降落在内罗毕机场，肯尼亚总统肯亚塔在停机坪上进行迎接，奥巴马与肯尼亚政要一一握手，并且在进入礼宾车前似乎在一本留言簿上签名。内罗毕街头粉刷一新，肯尼亚不惜工本地迎接奥巴马此次他们所说的还乡之旅。奥巴马此行的首要目的是参加全球创业峰会，这是这个峰会首次在非洲举行。奥巴马将星期六在这个大会上发表讲话。肯尼亚对奥巴马来说还具有特殊的意义，他的父亲在肯尼亚西部农村地区出生，并且在那里安葬，曾在肯尼亚首任总统的政府里任职。奥巴马总统星期六将与肯亚塔总统会面，尽管此次访问的焦点是提升贸易，另一个重大问题将是安全问题。肯尼亚一直不断受到索马里激进组织青年党的袭击，最严重的一次是今年四月在加里萨大学发生的那次惨案，当时有148人在校园里被杀害，其中大多数是学生。在肯尼亚进行两天的访问之后，奥巴马将前往埃塞俄比亚，届时呢，他将成为首位访问埃塞俄比亚的美国现任总统。美国总统奥巴马抵达了肯尼亚，受到那里民众的热烈欢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抵达其父出生地肯尼亚，他在肯尼亚停留期间将突出强调美国与非洲南撒哈拉经济关系的发展。肯尼亚外交部长阿米纳·穆罕默德说
Well, for us, it's a defining moment.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时刻，一个真正的重要时刻。这是美国现任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我们的国家，是独立52年来前所未有的事件，确实是我们无比重要的时刻。
So it's really a big and huge moment for us.
肯尼亚各地民众热情欢迎奥巴马总统来访，尤其是在首都内罗毕。银行职员丽娜说。
很显然，肯尼亚人非常兴奋，奥巴马是我们的重要议员，因此我们非常高兴。
有观察人士认为，奥巴马等到他总统任期快要结束时才访问肯尼亚，部分原因是国际刑事法院指控肯尼亚总统肯亚塔犯有反人类罪，有关指控去年年底被撤销。人权组织敦促奥巴马利用此行在肯尼亚和他非洲之行第二站埃塞俄比亚，要求两国政府进行基本人权改革。大西洋理事会非洲问题中心主任皮特·法姆说，
肯尼亚是非洲最具活力团体之一，东非共同体领导者，是美国在地区稳定和反恐方面的重要盟友。肯尼亚边界目前承受外来压力，遭到青年党等极端组织的攻击。
奥巴马总统计划星期六在内罗毕出席全球创业峰会，然后奥巴马将成为访问埃塞俄比亚的第一位美国总统。奥巴马总统不断努力加强美国同非洲的关系。去年八月，奥巴马在首都华盛顿启动了美国非洲领导人峰会。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这次呢，美国总统奥巴马首次将以总统的身份造访其父祖籍国肯尼亚。有分析认为，美国正在试图巩固和强化其在非洲已经失去的势力和影响，因为如今的非洲已经有中国第二大陆之称。 中国的全球战略是争夺美国的一切薄弱和已经忽视的地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奥巴马总统目前正在非洲两国访问，这是他第四次以总统身份到访非洲大陆，很可能是其任内最后一次非洲之行。奥巴马将是访问埃塞俄比亚的第一位美国在任总统，另外奥巴马将首次以总统身份造访其父祖籍国肯尼亚。米尔德里·巴拉萨是设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非洲环境记者网络的秘书长，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说，肯尼亚及非洲和世界各地的人目前云集内罗毕，那里的饭店早已爆满，欢迎奥巴马，并且关注奥巴马将主持召开的全球创业峰会。巴拉萨说
我们这里将奥巴马视为自己的儿子，他是肯尼亚北部人，是第二次来肯尼亚。第一来的时候，他第一次来是美国的联邦参议员，而这次呢，奥巴马是以美国总统身份前来，是踏上肯尼亚土地的第一位美国总统，我们肯尼亚民众感到非常的兴奋。
报道援引奥巴马生父所在村庄一位乡间教师的话说，美国政府起码会给我们这一地区带来些帮助，我们学校的桌椅板凳已经很破旧。不过他同时说，奥巴马也许要给肯尼亚和非洲带来别的东西。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霍华德·弗伦奇是《中国第二大陆》一书的作者，他对《华盛顿邮报》说，千万不要误判，目前是中国和美国竞争，内容之一是前往宿敌美国影响薄弱和长期忽视的地方。美国如今似乎发现非洲情况不妙，需要补救。他说，这正是美国过去10到15年间在非洲的状况，而中国大举进军非洲也正是在这一阶段。记者问，奥巴马此行是否表明美国正在试图夺回在非洲失去的影响？对此巴拉萨说，
Yes, to that I can say a big yes, because we are aware that, okay, all
我的回答非常肯定，因为我们意识到前来这里的有各行各业的男女客商，他们带来了形形色色的业务，我们已经不再只关注中国一家或是俄罗斯。奥巴马的到来意味着我们的选择很多，尤其是来自美国方面的选择。
谈到对中国公司的印象时，巴拉萨对美国之音说，
A Chinese company comes to Nairobi, for example, or any other African country.
中国公司来到内罗毕或者是非洲其他国家，把中国公司和美国以及欧洲公司加以比较后呢，你就会发现在美国或者欧洲公司中工作的非洲人要多于中国公司。我们还是喜欢美国和欧洲公司，而不再是中国公司。
英国的《每日电讯报》7月21日报道，在非洲经贸以外的领域，美国国防部官员对中国在东非地区的战略介入严重关切。位于亚丁湾与红海入口的吉布提最近与中国签订的经济合作协议严重影响美国在吉布提提勒莫尼耶军事基地的运作。中国产的反装甲坦克曾经在吉布提独立日庆典阅兵式上亮相。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其他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一次充满争议的听证会上大力推动伊核协议，有几名共和党参议员猛烈抨击克里，说他被伊朗欺骗了。能源部长莫尼斯和财政部长雅各布鲁也在听证会上和克里一起推销伊核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恩的报道。
听证会开始时，克里国务卿受到和平主义粉色代码活动人士的热烈欢迎，但他为之付出巨大努力的伊核协议立即遭到攻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考克首先发难。
But what I think you've actually done in these negotiations,
我认为你在这些谈判中所做的就是画出一条完美的路径，让伊朗人仅靠遵守这个协议就能够获得核武器。
克里反驳说，不管世界其他国家喜欢还是不喜欢，伊朗已经有了一个先进的核项目。
他们已经拥有了生产核炸弹所需裂变材料的能力，对此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克里指出，唯一可行的就是让伊朗接受严格的国际检查，这一点已经写进了协议。卡尔丁等民主党议员赞扬克里将几个世界大国聚在一起解决伊核问题。
看看这些最后协议，我们的谈判代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但大部分共和党人都高调批评这个协议。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卢比奥说，
伊朗政府和全世界都应当知道，美国国会多数人都不支持这个协议。奥巴马总统离任之日，就是伊核协议遭废弃之时。
另外一位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参议员克鲁兹星期四在白宫前一个公园里参加反对伊核协议的集会。他说，奥巴马总统向伊朗投降了，但粉色代码的抗议者打断了克鲁兹。白宫发言人奥内斯特称，白宫外的集会是一场主战示威。美国国会有60天的审议期，将在9月投票批准或者拒绝这个协议。美国之音记者塞恩国会山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7月14日，伊朗与五常加一国家在维也纳达成全面伊核协议。联合国和欧盟也都在本星期批准了这项协议。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即使核协议生效，也存在着伊朗继续发展军事核能力的风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核协议将切断伊朗可能发展核武器的每一条途径。他在上个星期六的例行讲话中说，这项核协议的核查程序全面而深入，伊朗无法进行欺骗。但是西方一些分析人士和专家对协议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早些时候，曾任美国国务院核事务及出口控制事务首席律师、现为亚利桑那大学法学教授的奥德·科特里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说，一个相当大的风险是德黑兰可能会秘密从中国中间人那里获取核材料，通过秘密建设一个并行的核项目来绕过核协议。他表示，伊朗核协议若要奏效，那么协议的落实既需要对伊朗的严密监控，又需要中国的更多合作，也就是从源头切断核链条。北京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核政策项目研究员赵通认为，这次达成的核协议的核查范围和力度是史无前例的，不仅包括伊朗境内的任何核设施与核不太相关的军事设施，还包括整个核生产链的上游都要接受核查。
从伊朗的这个油矿的开采啊，到油矿的加工，到油矿的这个原材料的转化设施，到这个离心机的部件的生产厂，全部这些环节都受到严密的监控。而且不止这些，在此之上呢，还对伊朗整个的采购机制啊，就是伊朗如果从国外进口任何的跟核相关的材料或者是部件，甚至是进口可能被用于核设施的一些两用品及两用技术，都会受到严格的限制。所以在这种空前严密的监督机制下，伊朗也非常难以啊，非常不可能这个通过秘密的采购渠道从国外，不管是从国家行为体还是非国家行为体，秘密的非法的进口敏感的核设施和核材料。
他表示，他不认为中国政府有意放纵中国企业或个人向伊朗出售违禁物品。
我觉得中国政府啊，从这个意图上讲，这么多年来，尤其是90年代以后，确实是希望确实认认真真的啊，希望执行这个防扩散的国际机制的，希望跟国际社会配合加强防扩散管理的，没有这个主动要违反这个相关 行为规范的意图，而且中国在这方面的立法执法能力也在不断提高。
伊朗核协议对中国的意义何在？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伊朗核协的主要受益方是中国。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问题高级研究员蒂莫西·西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伊朗核协议不仅能够让中国更容易进口石油，还能够帮助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
首先，协议将放松中国进口石油的限制，让中国更易于在伊朗投资以及发展与伊朗的贸易关系。其次，协议将有助于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因为伊朗连接亚洲和中东，在一带一路上发挥重要的作用。
赵通则表示，伊朗核协议除了有助于中国和伊朗在经贸、能源、外交、军事等领域建立更广泛的合作之外，还巩固和强化了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令中国从中受益。
在亚洲，日本是一个明显的核门槛国家，它如果将来它已经有这个材料、有这个技术、有这个资金来发展核武器，所以它如果将来选择走核武发展道路的话，可能时间比较短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所以这对中国就是一个潜在的或者是未来的考量。而现在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得到加强之后，这些国家核门槛国家再想这个突破这个门槛，可能难，这个受到的机制方面的束缚和受到这个国际规范方面的束缚就比较大了。
有机遇就有挑战，兰德公司的西斯认为，随着对伊朗制裁的解除，中国在经贸方面会面临更多竞争。
在达成协议之前，中国是伊朗的主要伙伴，仅仅是因为伊朗几乎难以得到西方的资本、技术和投资，而这种局面正在改变。中国开发伊朗能源和市场方面将面临竞争。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中伊关系的加深有可能会给中国带来问题和麻烦。首先是伊朗并不易于合作，其次是伊朗支持哈马斯、塔利班等恐怖组织，这可能会有损中国的利益。然后是中国与伊朗的关系可能会不利于中国与地区其他国家扩大经济合作。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美国国内总统选战方面，纽约地产大亨、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关于一些墨西哥移民的冒险言论在西班牙语系和拉美裔社区引起了人们的愤怒。不过川普星期四在德克萨斯访问南部边境的时候说，新闻媒体曲解了他的发言，他说他的话针对的是非法移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川普由于上个月宣布竞选总统时称墨西哥非法移民为强奸犯和罪犯而备受苛责，他在抵达德克萨斯州边境城市拉雷多时告诉记者，很多西语裔选民支持他。
我雇佣成千上万的西语裔，我爱这些拉美裔的人，他们了不起，他们是劳动者，他们是很棒的人，而且这些都是工作的人，他们要合法移民，他们要做合法的人，他们不要做罪行累累的非法移民。
拉雷多地处墨西哥与美国边境，超过95%的居民是拉美裔，许多当地居民前来表示他们反对川普参选。
我敦促你们行使自己的投票权，反映我们的尊严，反映我们尊敬珍惜墨西哥裔美国人在我们美丽的国家做贡献的人。
川普在短短的竞选活动中常常语出惊人，连他的共和党同仁们都被惹恼了。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说，
如果我们选他，共和党就完了。
尽管言辞肆无忌惮，但民调显示这位亿万富商 依然领先于他的许多共和党对手。分析人士说，其中一个原因是选民厌倦了侃侃而谈却不能兑现的政客，但许多人认为川普的泼辣风格不会让他入主白宫。政治分析人士福克纳说，
在许多方面他是一缕新鲜空气，另一方面他可能是任何竞选总统的人当中最负面的，因为他就是这么一个口无遮拦的大炮。
川普应边境巡逻人员在当地的一个工会团体之邀访问拉雷多，但这个邀请在最后一刻取消了。川普的竞选团队将此举归咎于该工会的全国领导层。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清华大学外籍教授贝丹宁在他的《中国模式》一书当中建议中国共产党改名，引起外界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专访报道。
贝丹宁教授 Daniel Bell 在北京被称作在中国高校讲西方政治的老外、中国人的加拿大女婿和到中央党校讲西方政治的杨教授。建议中共改名的观点出自贝丹宁的新书《中国模式》。贝丹宁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解释了他为什么主张中国式的贤能民主制度是除了自由民选制度唯一可以替代的制度。
地方政府可以用一人一票，而且现在地方政府还很多是偏那个一人一票的制度，但是我的意思说中央政府其实我反对一人一票。为什么呢？我觉得因为贤能政治有一些优点。第一，这些领导如果没有一人一票的制度，如果是从贤能政治制度来选拔这些领导，他们可以考虑长期方面的政策，而且他们不一定要浪费很多时间，总是要说服很多人，所以贤能政治有一些优点。当然，我们要限制他们的权利 ，we have to limit their power。但是不一定是一人一票是唯一的方法。
有媒体报道称他提出的精英联盟是为中共一党专制解围，但是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专访时表示，他提出的贤能联盟既有能力的要求又有道德的标准，并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精英。贝丹宁认为中国现在并不完全是共产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既不符合现实也不符合他们的理想。
我说二十年以后三十年以后有可能要考虑改名字，像意大利的共产党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他们也改了名字，而且现在的共产党不是完全是共产主义，对不对？包括资本家也可以入党，所以那个名字好像不符合现实，对不对？也不符合一些理想。我们要提高很多方面，是不是完全是按照共产主义的理想。
香港苹果日报的评论称，中国共产党改名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工程，首先需要修宪，把宪法里有关共产党的内容全面更换，还要厘清政党和马列毛邓等的关系，这可能会在党内延伸出更激烈的斗争。
中国政府最近要求大学加强马列教育，并且禁止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大学课堂。贝丹宁教授的这本探索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模式的英文书可能无法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大陆出版，但是他的书中蹦出的思想火花仍然引发人们的深思。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举行了听证，讨论习近平政权下各个教会所受到的控制和迫害，以及如何借习近平九月访美的机会向中国施加压力，推动那里的宗教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23号举行听证，讨论中国政府对佛教、基督教、穆斯林以及法轮功信徒的打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说，宗教自由在中国受到围攻。
中国继续向伊朗、
越南和沙特阿拉伯一样恶劣地对待信仰各种宗教的人士。这是独立跨党派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得出的结论，也是美国国务院报告得出的结论。
共和党参议员、总统参选人卢比奥被任命为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以后，第一次出席这个委员会的听证。卢比奥参议员说，这次听证非常及时，因为中国正在加紧迫害宗教人士。
大规模的拆毁十字架运动导致许多十字架被毁坏，泰国政府强制遣返穆斯林回中国，西藏僧侣抗议藏人所受的待遇而自焚。
听证会邀请的证人也代表了中国不同的宗教团体。世界小姐加拿大冠军林耶凡受邀来作证，他提醒人们关注法轮功遭受的迫害。
如果大家都能一起为这些人做些什么的话，我觉得情况会很快不一样。
林耶凡获得世界小姐加拿大冠军后，因为倡导人权的立场而导致他在国内的父亲受到当局骚扰。作为加拿大冠军，他说他非常期待今年十一月到十二月到中国三亚参加世界小姐大赛。
我真的很希望能够去，因为我实际上想去中国并不是说想要给政府出难题或者是说让谁难堪，我是为了那里的人去，因为中国人都没有办法发声，那好不容易我有机会能够讲话的话，希望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
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傅希秋牧师谈到中国试图建立中国化的基督教，
那根本就不是基督教啊！所谓中国化的基督教，就是由中国共产党和这个统战部宗教局他们成为教会穆斯林的清真寺天主教的教堂这他们的这个头就是，而不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说耶稣基督上帝是我们教会的元首。
在听证上，傅希秋牧师还对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提出了几项政策建议，包括取消中美年度人权对话。
每一次的人权对话都是无果而终，并且反而给这些中国的人权践踏者提供一个包装，说哎，我们在其他的这个会谈当中就不要谈人权议题了，我们每年都有一个人权对话了。
对于这个建议，卢比奥参议员说，人权应该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人权对话这种形式是否恰当，我们应该进行思考。不过我认为我们需要继续提出人权问题，不论是以这种形式还是在我们与世界各国的对话中，我们应该揭露正在发生的这些人权侵犯行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份即将访美，史密斯众议员呼吁行政当局
在九月份的首脑会晤上一定要提出宗教自由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要问的是，这次首脑会晤是否应该举行。
史密斯议员说，鉴于习近平对人权的漠视和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华盛顿不应该给予他红地毯欢迎仪式。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日本政府走向加强和扩大国防政策之际，反对这些计划的人们加入冲绳当地的抗议人群，表达对美国国家走向的关注。许多冲绳当地人早就抱怨东京让大部分驻日美军基地设在那里，给那里的小岛增添了不少不公平的负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的报道。
在冲绳岛北部乡野，美国海军陆战队施瓦布军营一座建设中的新机场成为日本铁杆和平活动人士的焦点。冲绳抗议者菊子说，
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我厌恶战争，这个基地关系到战争，我们绝不能容许它存在。
其他示威者来到海边，试图阻止填海建造新跑道的工程。虽然许多人反对这个工程对环境的影响和对濒危物种的威胁，但是他们的领导人说，绝大多数冲绳人并不反美，也不反对强大的国防。琉球报社董事长富田说，
冲绳人并不完全反对军方，这是我想要明确的。
不过他们的确想要缩减占据这些岛屿20%土地的美国军事存在，将近75%的驻日美军基地设在冲绳岛。在施瓦布军营的扩展实际上是代替并归还 普天间空军基地的计划的一部分。普天间空军基地位于岛上人口稠密的南部，冲绳县知事翁长雄志要把这个机场迁出冲绳。19000多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驻扎在这里，以迅速应对地区威胁并提供救灾援助。海军陆战队员说，在冲绳有个空军基地是必不可少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伊莫斯说，
海军陆战队在这里的作用是最先并且最快进入灾害现场，或采取我们可能接到指令的任何类型的应急行动。
许多冲绳人认为美国基地与岛上经济融为一体，但是这种经济支持由于冲绳与日本和美国关系紧张的历史而复杂化了，从而助长了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小小的海外前哨上的持续抗议活动。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冲绳报道。
日本共同社星期五，也就是7月24日报道说，日本三菱综合材料公司计划向二次大战期间该公司所使用的中国奴役劳工道歉，并且作出赔偿。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表示，这是民间个案，日中两国间战争的赔偿问题已经解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三菱综合材料公司计划向3765人每人赔偿10万元人民币。共同社报道说，这是日本公司做出赔偿的最大群体，这也是决定向中国奴役劳工做出道歉的日本第一家公司。星期五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日本政府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拒绝对此案发表评论。
我的理解是，这是一宗民间个案，中国一些个人在对中国的一家日本公司提出诉讼，目前日本政府对此没有评论。
有记者提出追问，菅义伟申述了日本政府的正式立场。
日中两国间的战争赔偿问题自1972年日中条约签署以来已经不复存在，这是日本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
日本在1937年入侵中国，并且在接下来的8年里以残酷的手段统治中国部分地区。中国历史学者说，有将近4万名中国男子被强行送往日本从事采矿和建筑。幸存者表示，当时的劳动条件极其恶劣，很多人死于日本。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另外呢，星期五，数百名菲律宾人和一些越南人在中国驻马尼拉领馆外面举行示威抗议活动，抗议中国在有争议岛屿上进行填海造岛活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抗议者自称是菲律宾抵抗中国侵略联盟的成员，他们手举标语牌，上面写着抵制中国货，反对中国，中国欺人太甚，停止非法填海造岛。中国去年开始在南中国海斯普拉特里群岛及中国所称南沙群岛的7个有争议岛礁填海造岛，使中国、菲律宾和其他4个政府间长期存在的纠纷再次升温。
我们在中国领馆前抗议中国对菲律宾的侵略，我们的运动叫做抵抗中国侵略联盟，我们反对中国的领土侵略。
美国和包括菲律宾在内的盟国要求中国停止大规模造岛行动，担心北京会利用这些人到岛屿限制航行自由，威胁其他领土伸缩国。中国反驳说，这些岛礁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中国有权在上面施工建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台湾方面，一名前1989年天安门民运领袖星期五正式拉开了选举序幕，他将以第三势力的身份去问鼎台湾最高的立法机构。吴尔开西原籍大陆的背景使其参选具更有特殊的意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前天安门民运领袖吴尔开西说，面对台湾未来几年面临的严峻挑战，他决定站出来竞选台湾立法院的立法委员。他说，
而我刚好觉得未来几年的台湾的变化刚好是一个我做我个人的背景，我个人的成长，我个人的特质是可以为台湾做一些事情的一个时机点，进入国会能够为台湾捍卫民主，深化民主。
沃尔开西说，维吾尔人是个知恩图报的民族，他1996年在台湾定居，目前已经居住近20年，成为台湾公民15年，他爱这个比在大陆生活时间更长的国家。沃尔开西说，他以第三势力的身份出来参选，是希望制衡国民党这个畸形怪兽党和走向民粹的民进党，而这两大政党的恶斗不是台湾人民所乐见的。
深化民主所需要做的一个未来几年我们可以看得到想得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第三势力的崛起和台湾政党政治的正常化，把国民党正常化才能够迫使民进党从民粹回归到民主，而在这一点上第三势力有扮演重要作用。
在阐述他的两岸政策时，沃尔开西说，过去30多年台湾的两岸政策都不是以台湾为主，而是因应大陆的主张，都是在国际局势给台湾的框架之下台湾做出的回应，台湾很少有根据自己的立场拿出来的两岸政策。他说这是台湾面临的危机之一。
我觉得台湾的两岸政策应该走出一个不卑不亢的以台湾为主体的一个两岸政策。
曾经帮助过台北市长柯文哲竞选的前文化大学教授姚立明说，沃尔开西是第一位原籍中国大陆的人参选立法委员，其本身具有特殊的意义。
对于台湾的民主运动来讲，是一个划时代新的一个阶段，他能够融入到这个地方，他能够在两岸关系上的建设性的一个帮助。沃尔开西能进到立法院，我觉得他永远代表了一个台湾跟大陆民主力量的一个结盟。
沃尔开西将角逐台中市第4选区的立法委员，目前该选区的立法委员是国民党的蔡景龙。沃尔开西希望以理性的自由主义的声音进入立法院，以他当初天安门的魄力提升台湾的格局。面对未来4年最大的挑战来自中国大陆，他希望能以他的两岸政策、社会公正、青年参政的理念争取到更多年轻人的支持。他对自己的胜选信心满满。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前总统李登辉说，钓鱼台属于日本，不属于台湾。对此，台湾官方表示，钓鱼台列屿是中华民国固有的领土，不容置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另外一篇报道。
李登辉日前在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接受采访时表示，尖阁诸岛是日本的，不是台湾的。日本称为尖阁诸岛的岛屿，在台湾称为钓鱼台岛，中国大陆称其为钓鱼岛。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陈以信星期五发表声明，重申了中华民国对拥有钓鱼台列屿主权的立场，强调任何否认我国拥有钓鱼台列屿主权的说法都是丧权辱国的言行，中华民国政府与国民都不能接受。台湾外交部的声明说，任何有悖于中华民国政府就钓鱼台列屿主权立场的言论都不影响中华民国政府拥有钓鱼台列屿主权的坚定主张与事实。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在台中进行竞选活动时对媒体说，钓鱼台是台湾人的，更是中华民国的领土，他希望李登辉仍然是台湾人，不是日本人。洪秀柱还敦促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要在钓鱼台主权的问题上讲清楚说明白，尤其是对一个有志于国家领导人的政治人物来说，必须负责任地向全民交代。淡江大学教授陈一新说，蔡英文作为总统候选人应该在主权问题上表明他的看法，不然的话可能会对他的选情产生负面的影响。
因为假如就是蔡英文说不清楚了，因为民进党本来在南海问题比较说不清楚，东海问题很少人替他们表态，那么现在他们家立场跟李登辉一样，那当然是对选情不利了。
董立文博士是台湾智库的咨询委员，曾任民进党中国大陆事务部主任。他说，此前民进党曾表示钓鱼台属于台湾。
李登辉的说法，当然民党不会去批评他了，也只能说是尊重他。但是民党自己的立场跟李登辉不一样，民进党对钓鱼台也好，对太平岛也好，那个立场都是非常清楚的。 当然属于台湾的，属于中华民国，这当然，而且不会放弃。
截止到发稿时，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还没有对李登辉的言论发表评论。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和国际安全专家认为，中国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只是时间问题。有专家预测，北京会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九月访美之后不久就做出宣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在过去短短一年中，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的斯普拉德利群岛迅速填海造岛，引发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凯恩7月21号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表示，中国完成造岛后的下一步动作就是军事化，并宣布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企图巩固他对这一大片海域的主权主张。
他们将建跑道，在那里装备武器。接下来你会看到的是，当美国飞机，不论它是商用还是其他用途，经过那里时，他们会说：“报告你的身份。”设立防空识别区意味着他们在那里拥有领土主权。
同一天，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场讨论会上，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执行主任彼得·詹宁斯也认为，中国迟早会宣布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也许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九月访美之后不久。
中国宣布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这件事，我想在习主席今年九月访问之前，中国不会这么做。但是访问过后，当美国将自己锁定在总统竞选期间，中国接下来可能采取这个步骤，以巩固他对这一地区的控制。
美国是中国单方面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为严重影响国际航行自由的挑衅行为，并多次敦促中国不要这么做。2013年中国单方面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之后，美国做出强烈反应，并派军机飞越这一空域，以宣示不承认中国设立的这一识别区。中国称有权设立防空识别区，但表示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的机会尚未成熟。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活动的增多，随着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介入的加深，随着越来越多区域外国家对南中国海问题关注的加深，分析人士认为，在南中国海大国之间的竞争有超越主权生索国领土争端的趋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富的报道。
南中国海问题已经给美中关系带来严重的摩擦，但是分析人士担心，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活动的增加，随着美国对南中国海问题介入的加深，南中国海带来的不仅是摩擦，更会演变成美中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博弈。
So we see the picture here.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趋势，大国之间的竞争变得比主权生索国之间的竞争更加重要。相关的第二点就是在南中国海战略层面的考虑要超过对资源的考虑。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内，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七个岛礁上同时填海造岛，填出了据称大约2000公顷的土地，而且并不否认这些岛屿未来可能被赋予军事用途。中国的行动引发美国的强烈批评，从总统到副总统，从国务卿到国防部长，美国高级官员多次谴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特别是大规模的填海造岛活动。同时，美国也加强了在南中国海的侦察和巡逻。另外，美国也加强了与亚太区域盟友的合作。美国帮助东盟生索国越南和菲律宾等加强军事能力，与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印度等国进行联合军演，并鼓励日本在南中国海军事巡逻方面扮演更大的角色。 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包括欧洲在内，先后对南中国海问题表达关切。日本官员最近表示，日本将考虑加入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巡逻。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石存认为，南中国海问题已经演变成了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之争和航道管辖之争。
南海问题实际上已经演变了，从原来的中国和这些周边的伸缩国围绕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的主权之争和海洋管辖权之争，演变成不仅只是中国和这些伸缩国，而且包括所谓的利益攸关国或者地域外的大国，比如说美国啊、日本呢、甚至印度、澳大利亚呢，这些国家都进入南海了。那么争什么？地缘政治利益，争资源开发，争对航道的管控。
战略与国际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认为，越来越多的国家介入南中国海，反而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So having other countries that, of course,
让更多的国家，让那些对航道通行、商业运输、军舰和飞机通行有兴趣的国家介入，不管是日本还是澳大利亚、印度还是美国，还是那些与南中国海边界的国家进入，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迹象。
中国南海研究院的吴石存指出，南中国海问题国际化和复杂化将是中国明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挑战。他特别提到，日本参与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巡逻，可能会促使中国宣布在南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有可能在今年九月访华，参加在北京举行的阅兵活动。乌克兰当局正在对此研究考虑。媒体和分析人士说，波罗申科如能成行，可推动乌克兰与中国关系向前发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媒体最近报道，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已经收到了习近平发来的希望他能参加今年九月份北京阅兵庆典的邀请。中方已经针对波罗申科九月份是否能访华问题同基辅接触，试探乌克兰方面的反应。乌克兰战略问题学者布尔科夫斯基说，波罗申科肯定能够成行，因为乌克兰在二战战胜法西斯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而且付出巨大牺牲。许多乌克兰人更参加了当年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以及在远东地区同日本军队的战斗。另一方面，乌克兰领导层期望利用这个机会来推动乌克兰与中国关系的发展，并在北京讨论双方关系中的重要问题。布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方面知道俄罗斯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地位，中国不想因为乌克兰得罪俄罗斯，不会因为与乌克兰的接近而损害同俄罗斯的关系，因此在波罗申科是否能够成行，在乌克兰与中国互动问题上并不完全取决于基辅。布尔科夫斯基说，现在球在中国一方，中国表面上很礼貌地说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另一方面，在与俄罗斯密切的同时，中国在多大程度上真的想深化同乌克兰的关系。乌克兰早就对中国敞开了大门，乌克兰欢迎中国工商界和中国来投资，所以乌克兰与中国发展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北京当局。九月份的活动也将是波罗申科总统首次访问北京，一年多之前被民众推翻的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曾经多次访华。亚努科维奇在北京更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亲西方的乌克兰新领导人执政之后，乌克兰与中国在政治领域较少互动，但这并未妨碍两国的经贸关系迅速发展。在中国的谷物和食品进口中，乌克兰正越来越扮演关键的角色。金融时报最近透露，今年头半年，乌克兰已经超过历史上一直位居首位的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外国玉米供货商。自从去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乌克兰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增长了56%。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认为，同过去一样， 中国仍然期望能够从乌克兰获得军事科技。中国与俄罗斯决定在米26直升飞机基础上联合开发的重型直升机的引擎可能离不开乌克兰。中国几年前从乌克兰订购了4艘欧洲也流行气垫登陆舰，前2艘已经交货。由于建造这种气垫登陆舰的造船厂位于克里米亚，有报道说剩下的2艘气垫登陆舰将由俄罗斯负责建造，但这种气垫登陆舰的引擎同样需要乌克兰供应。乌克兰媒体说，波罗申科是否9月份去北京，乌克兰正面临艰难的决定。安排组织波罗申科访华对乌克兰外交来说更是巨大的挑战。波罗申科可能在北京同普京相遇，北京到时将会成为外交谈判乌克兰问题的一个平台。学者布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领导人将会利用北京阅兵庆典的机会同普京接触，但另一方面，在9月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如果俄罗斯采取侵略乌克兰的行动，两国领导人在北京将不会有任何会晤。布尔科夫斯基认为，西方如何对待9月份的北京阅兵庆典，西方的态度未必能够左右乌克兰，因为乌克兰和中国应该寻找共同点。最为重要的是，乌克兰和中国都有遭受俄罗斯侵略的历史。布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与中国都遭受过俄罗斯的欺负，两国拥有共同的屈辱历史和回忆，比如沙皇俄国当年在远东曾侵略中国。因此在波罗申科访华问题上，欧洲和西方国家领导人如何行动不会对乌克兰领导层产生重要影响，因为乌克兰想同中国发展关系，希望与中国做生意。乌克兰国内去共产主义化的行动目前正在加紧进行之中，但布尔科夫斯基认为，乌克兰并未禁止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乌克兰目前只是在清算苏共统治历史，这同中国没有任何联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星期六彻夜，土耳其战机袭击了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营地，土耳其地面部队打击了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目标。土耳其官员表示，攻击行动目的在于在叙利亚北部的广大地区创建一个安全区。土耳其总理达乌特奥卢在首都安卡拉对记者说，只要有需要，土耳其维护安全的行动就会继续下去。他说，这些行动不是权宜之计，只要土耳其面临威胁，这些行动就会继续下去。没有人应该怀疑土耳其的决心，我们不会让土耳其成为一个无法无天的国家。库尔德工人党的消息来源星期六说，随着土耳其战机袭击了该组织在伊拉克北部的据点，2013年他们和土耳其达成的停火实质上也已经结束。同样在星期六，美国领导的联军在伊拉克发动空袭，摧毁了费卢杰的一处伊斯兰国组织目标，那处地点据称是一个汽车炸弹工厂。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布隆迪最近举行的选举不可信，并呼吁政府和反对党之间举行谈判。奥巴马星期六在内罗毕发表了上述讲话。此前一天，布隆迪选举委员会宣布恩库伦基扎总统赢得了有争议的第三任期。奥巴马总统说，他和肯尼亚总统讨论了布隆迪局势，希望看到布隆迪举行能够带来政治性解决这场危机，避免失去更多无辜生命的对话。布隆迪外长尼亚米崔在亚迪斯亚贝巴驳斥了国际社会对布隆迪选举的抨击，表示没有人能够无视布隆迪人民做出的选择。而布隆迪反对党则指责星期二总统选举的结果，并要求举行新的选举。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在内罗毕举行的全球创业峰会上宣布投资10多亿美元用于世界范围的创业新举。奥巴马在肯尼亚受到热烈欢迎，人们把他看作是肯尼亚之子。奥巴马说，这次访问对他来说充满个人情感，因为肯尼亚是他父亲的出生地，现在仍然有他的亲属在这里生活。奥巴马很快开始进入正题，他向企业家和投资者云集的峰会宣布，美国宣保证了为新兴创业提供资金，这也是对去年在摩洛哥峰会上做出承诺的后续保证。 星期四在美国南部一家电影院开枪杀人的凶手，据说是常年患有心理方面的疾病。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的警方星期五表示，凶手约瑟·拉塞尔·豪塞尔在他的旧货店呢买了一支半自动步枪，开枪打死两名妇女，打伤另外九人。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